千人的相亲大会，结果呢，居然全都是女性，没有一位男士参加。
那如果去相亲，在一个女孩的心里，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呢？才会有最大的祝福呢？
她是个好人，她能够力争做到对你好，不要仅仅找只对你好的人。如果她只对你好，如果有一天你在她的眼中不够好，她可能就会离你而去。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家庭，怎么样教养孩子的婚姻观、恋爱观，其实也是蛮重要、蛮重要的。我们跟这个世俗里边的婚姻观、恋爱观诚然不同，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父母会持守到底吗？
一起聊聊天上的事，
一起聊聊每天发生的事儿，
亲情聊天，
亲情聊天，
在地如同在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又到了周五我们亲情聊天的时间，我们盼望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见闻，我们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我是孟远，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因为是周五我们相约的时光。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有一个源头。前几日啊，安好在一个视频的公众平台上看到了一位博主，他发表了针对一个现象的一些观点。那这个博主描述的这个现象呢，大概是在四月份左右呢，杭州组织了一个千人的相亲大会，结果呢，参加相亲大会的人中呢，居然全都是女性，没有一位男士参加。然后博主当然也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也是想聊一聊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并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啊。安好给我看的时候，我惊呆了，我想象不到怎么会一个都没有，就是男性的出席率是零啊，这真的让我大跌眼镜啊。然后我也听到这个新闻后面的一些细节哈，就是主办方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女性可以免费入场，男性要付钱买票才能加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票价太高了，拦住了很多男性参加呀？
这个票价确实是不菲，分800到1200两个档次。另外呢，在视频里面也说了一些女孩择偶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找一个和自己五官合得来的，他没说三观，说的是五官。这五官是什么呢？有车，有房，有钱，有学历，还有好的身材。我想这五官一提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让男士望而却步了。
这个五官本来单单就是颜值嘛，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指的颜值嘛，没想到现在这五官指的不单单是长得好看，个子高高，也包括了经济基础，还有这个社会地位，甚至于
这样的一个五官的标准也确实是让我们感到惊讶。那当然呢，在这个视频里这个博主也说，对于男性来说没人敢参加，那就意味着可能对于男人来说还没有这么多的人能达到这个条件，能够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寥寥无几。
相亲我觉得是社会级现象了，因为好多好多年了，从很多年前喜欢看某一个相亲综艺开始，从相亲去进入婚姻恋爱已经成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一个途径。我周边也有一个好朋友，她的丈夫就酷爱组织相亲大会，而且她基本上是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论是参加的单身男孩还有女孩，她都要加一个条件，是你必须在我这里通过，你要信耶稣才可以。真的，她组织的相亲大会都是基督徒的相亲大会。 那所以，我猜这已经不是一个小的现象，而是一个社会级的现象。在我们主内也有这样相亲，让大家彼此有机会去认识的这种相亲平台。我们亲情跟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姊妹，她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个相亲平台去认识的另外一半，两个人现在挺恩爱的，在主里一同进步，已经结婚，挺好的，所以也不乏成功的例子。那如果去相亲，在一个女孩的心里，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标准呢？才会有最大的祝福呢？
是，就是究竟一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相亲的时候最看重对方的是什么？是所谓的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五官，还是说之前所说的这种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当然呢，对于主内的来说，我们可能还会更看重他的基督观或者是宗教观。我觉得这些可能我们在相亲的时候都要想一想的。那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说大家都看重的是这些外在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的时候，还一味的坚持的话，我想你碰见让你心仪的另一半的那个几率就非常渺茫了。
说回这个新闻哈，有这么多将近1000人的单身女性参加，我相信里边有很多应该有相貌、有学识啊、有身材的好女孩们啊，但是没有一个男生。我相信这背后啊，可能真的就像很多专家也在分析哈，为什么没有男性参加呢？一个原因是有钱的男士不需要参加。因为有钱的男士可能早就有女朋友了，另外一个原因呢，没有钱的男士也不用参加，因为他们要么是不敢参加，要么心知肚明，去参加了也没用，所以就变成了，竟然没有一位单身男士来应约参加相亲大会，这看似荒谬的一个新闻啊，背后到底揭示出什么来呢？除了我们看到了三观、五观这些恋爱价值观在这个世界跌宕起伏着影响的单身男孩、女孩啊，我从另外一个视角也看出来，单身的女孩子们很渴望恋爱，而单身的男士们很害怕恋爱。我直白的感受是这样的。那因为我是作为已经步入中年的女生哈，所以我可能今天聊天儿，我心中想说的、想倾诉的聊天的对象可能是单身的姊妹们啊，因为从我已经有过婚史的这个中年妇女的视角来看待你们相亲可能遇不到喜欢的人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境地，该怎么与自己相处哈？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我自己的心理体会。其实听到安好跟我分享那一段视频的时候，当时那个博主他最后的结论也是为这参加相亲大会的这近乎1000人的女士们提的一个建议啊。其实我心里头是认同的。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很难能够遇见一个真真实实可以跟你非常坦然、非常契合的人过婚姻生活了，因为各种原因都有，也可能是自己的婚姻观就不正确啊，因为女孩们都看五官了嘛，没有说从心里去找个好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但也有可能是女孩们确实优秀，而很难遇见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男士，这也可能的。无论是在世界上优秀，还是说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很多单身的姊妹属灵是很优秀的。很愿意追求的，他渴望遇见一个比他更追求的单身的弟兄，才能够一起服侍主嘛。这个更追求更好的人没有出现啊，就一直单身了。那我想给这些蛮优秀、追求自我并且很努力生活的女孩子们分享我的一个心得。我认为这样的女孩子其实也不要苦苦地逼着自己。啊，或者是因为父母给了压力，社会给了压力，就一定要去透过相亲或者其他的渠道寻找另一半。因为当我们拼命着想去抓恋爱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可能走出去几步了。 因为我是相信好的情感，带着神的祝福的情感，不用这样苦苦去求。很多时候，我们安静在神的里面祷告，好好的敬虔度日，因为其实一个人的日子有很多不容易，很多孤单，很多难过。一个单身的姊妹跟我说：“梦圆姐，你不懂，我家的马桶坏了，我都得自己修。你家的马桶坏了，你先生修。”说的我也哑口无语。那我承认，生活中的细节有一个伴儿会好很多。可是，如果这个你喜欢的人，比你更好一点的人，并没有出现的时候，我真的是情愿。这些单身的女孩子们，好好的守住自己的独居生活，因为，特别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依然单身的姊妹们，我强烈的鼓励你，倾尽我全部的心力哈，想要说服你，好好的享受这一段独居的时光。这一次我有机会很感恩，回到我的家乡，陪伴了我的年迈的父母一段时光。他们两个人是从十几岁就认识的同学，相伴了70载，现在已经80多岁了，很幸运，依然两个人可以相伴啊。可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呢，我就认识了我们园子里的好多老人家。那我2个月基本上就是跟了很多很多老人家在一起过了2个月哈，因为观察他们，虽然不是很近距离生活跟其他人哈，但是我常常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很多很多都是独居老人。有些是丈夫没有了，有些是妻子先走了。有一个老人，他已经独居了10几年了，自己一个人。他的丈夫是工程师，但是在60出头的时候就突然心脏病突发。这个老人家他自己也是个工程师，他们曾经也是相伴了半生吧，他说。但是他现在也将近80了，所以自己独居了将近17年了。有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女人的一生啊。拼命抓，拼命抓！我们只顾着眼前自己这些情绪的时候，其实好好的想一想，即或进入婚姻，很可能我们到了老年生活的时候，70几岁的时候，或许就变成一个人了，又要
对，
有一段独居的日子，这种机会还是很大的。相反，弟兄也一样了，能够真的保证进入一段恋爱，就保证进入婚姻，又保证这婚姻可以相伴一辈子。其实这本身就需要神有很大的祝福才会发生的。而大概率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的婚姻，即或是幸福，也有可能到了我们年迈的时候，另外一半会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又要独居的。
是。
所以，如果你现在30几岁，还是在独居，自己一个人，也别害怕。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很难走前面的路的，因为我确实看过很多50几岁、60几岁就已经独居的老姊妹们，她们也要面对独自生活的各样压力。有些时候，我们生活中这些苦难、这些痛苦、这些我们心里的难过，对于未来的很多忐忑，也是神在我们特定的这个经历里面给我们放下的一些可能是痛苦、难过的经历，而所有这些经历都是让我们能够指向耶稣基督自己。如果一个女孩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其实是很好的日子，可以好好的，像使徒保罗说的，若是你独居，我愿你可以以神的家为念，要一无挂虑，多多思量自己跟主的关系，多多思量跟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个祝福也是很大很大的。
敬拜你，
一生敬拜。
耶稣，我爱你。一生赞美你，
不埋怨，不后悔，不计较，不完美。
你一直，你坚持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不管世界如何看我，你看我为宝贵，
你毫无保留地爱我。生命，
我的生命因你完美，你捧起了破碎，不管路途如何艰难，你一直牵着
前一段呢，也看到另一个观点，说的是你到底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结婚组建家庭呢？那就是你要找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呢，他不仅仅是对你好，他对你周围的朋友也好，有爱心，他也会上进，他也会有责任感，他也是一个顾家的人。 那么，如果真的是生活中你们有缺乏，经过两个人的努力，他是一个好人，我相信组建家庭之后的你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的生活都不会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世人提出的观点，他用了好人作为一个标准，他是个好人，他能够力争做到对你好，不要仅仅找只对你好的人。如果他只对你好，如果有一天你在他的眼中不够好，他可能就会离你而去。那么，又回到我们的信仰中来。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想，这个好人是要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如果他是一个足够爱神的人，他跟你走进婚姻生活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更好的去爱你。
是啊，我也愿意单身的女孩子们都可以遇见好人啊，遇到好的男孩儿。而男孩子们呢，我也祝福男孩子们都有机会遇见一个好的女孩儿。每个人对“好”这个字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但我相信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标准：是否孝敬父母，是否对朋友有忠有义啊。那一个对朋友、对父母都不太好，没有关怀的一个人，他也很难在婚姻中来对你好，对你关怀嘛。我想，每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可能在恋爱之前吧，都会在心中给自己的另一半某些画像啊。你会把它画成什么样子？你最看重什么？如果你只能有一个条件，或者只有两个条件，你会选什么呢？那恋爱观、婚姻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其实这些都跟我们在亲情里父母如何教养孩童是有关联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相亲大会中的青年男生和女生他们出现的这些新闻啊，这背后其实是好多个家庭、好多个父母，他们给孩子灌输了许多许多理念。那我们自己在面对孩子的婚姻观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教导孩子的，也蛮重要的。我们又怎么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的，也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成年了，那我们作为父母，该跟孩子有怎样的交谈？相亲大会背后那些家庭的爸爸妈妈们是怎么叮咛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男孩子的？我们无法知道，但是看到很多社会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推论出来。许多许多女孩子的家长还是认为孩子到了30岁以后一定要结婚，非常有压力，在推着女儿往前要多走一步，似乎不结婚就意味着有很大的问题。而现今的男孩子的背后，很可能有的时候连他们自己的父母都会觉得男孩子拿不出手吧，我们的家庭不够吧。那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偏差或者认知？从社会视角上来讲啊，造成这么大的天平的失衡，其实也有待每个人去思量和考察一下。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家庭，怎么样教养孩子的婚姻观、恋爱观，其实也是蛮重要、蛮重要的。我们跟这个世俗里边的婚姻观、恋爱观诚然不同，但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婚姻观，我们父母会持守到底吗？我们怎么教他们呢？对于恋爱的年轻人，我们要怎样鼓励他们一定要持守圣洁到底呢？哇，还有好多好多关于恋爱呀、婚姻的问题，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考量的。
特别是对于家有到了适婚年龄的孩子来说，这些问题也真的是值得我们父母好好思考。那即使是有小孩子的家庭呢，父母也要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因为平时你们夫妻二人的夫妻生活的状态，直接也会在年幼的孩子中刻下一个他们对待婚姻、对待另一半的一个画像。我想呢，透过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来想一想，我们真正的两个人组建家庭的时候要怎么过合神心意的婚姻家庭生活。
你刚才提到有小孩子的父母哈，我也真的心里头想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多分享几句话，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开始养育孩子了，那么当开始养育他的第一天，其实就要为他的另一半也祷告了。
对， 既然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只祷告一半那就不完整。
对，其实我们的祷告你就在塑造他们另外一半的灵魂性情。我的两个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心里头知道另外一半对他们非常非常重要，就跟三观五官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对我来讲性情相合合神心意是第一位的。
对，
希望上帝按着他的心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恩惠赐给两个男孩子，因为镜前的女子就是上帝赐给男生的恩典来的，恩惠来的。
阿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咯。
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